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好感恩，再一次有机会实体同弟兄姊妹一齐嚟到去敬拜，每一次都系因为我哋感谢神。而今天系社关主日，我哋一齐思想有关于天父教导我哋点嚟到关心爱护我哋身边嘅人嘅信息。大家同我再一齐祈祷，我哋再一次仰望住。我哋嘅主，我哋感谢你，因为当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你已经为我哋死。主，你爱我哋是无条件的爱。主，你又吩咐我哋去按你的样式，你都去爱我哋身边的人。所以主，我哋祈求你常常藉着你的爱激励我哋的心灵，叫我哋更加知道去爱我哋身边好多唔同的生命。求你赐福呢段时间，你藉着你宝贵的圣灵引导我哋的心思。不单单是头脑上的了解，主要你给我们有那种心灵的感动和动力，可以按照你对我们的心意来到行出来。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会一起思想有关社关主日的信息。大家知道我们每年有一次这样的特别的主日，一方面是希望鼓励我们更加留心到在社会上面各种需要的人，我们懂得去关心。而今天我们特别透过马太福音25章讲出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会有爱人的行为，无论是信主的或者未曾信主的对象，都能够活出那种的爱人的那种生命的表现。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马太福音25章我们读到的时候会知道，是讲到关于主耶稣他就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跟很多门徒来到讲述到，就是他将来会再回来，并不是他离世之后他就会销声匿迹，他就会消失，而是主会再回来的。在当时他没有讲到他究竟几时会回来，但是他却是不断地要提，就是你要警醒准备，要准备好，要准备好我会回来。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会审判，他会按照我们在世上面的情况来审判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好。但是怎样准备呢？当圣经在25章里面所提到各种的比喻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提出来，就是当我们去活出一个爱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准备着自己。我们准备自己，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活出那种爱人的行为，这个就是准备迎接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而我们今天一起要思想的，就是我们究竟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首先看的就是他会对我们对属神的人对教会有什么的审判呢？刚才我们提到24、25章其实都是有提到当主耶稣回来之前的各种的情况，特别24章提到主回来之前有什么的预兆，主提到会有敌基督的出现，有假基督的出现，有提到很多不同的灾难，然后灾难之后有大灾难。所以圣经在24章29-30节圣经就提到那些日子的灾难刚过去，太阳就变黑了，讲到在自然界里面的一种的突变，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坠落，天上的万象震动，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明显他们见到主回来的情况，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一个很震撼的一种的情况。主会在大灾难之后他会临到我们当中，而且接着再讲的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招聚他的选民来到他的面前，在下面31节就继续有提。而且就是讲到在这个招聚的期间，主对 所有自称为认识主的那些的人先作审判。圣经就提到审判的事情，当然弟兄姊妹都了解，当我们讲到对属神的人的审判的时候，圣经讲了两个重点或者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那些诚实信靠主的人，他们会进入神的国度，神会审判哪些是真正信他的，哪些是虚假的。第二的审判就是所有蒙神恩典进入他的国度的人，会按照他们在世上面他们的生活，他们怎样敬畏主，怎样忠心于主的情况，得到不同的赏赐，是有赏赐的分别的。有一些是仅仅得救，有一些是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一方面是审判是否真正得救进入神的国度，另一方面是审判人是得到多少的赏赐。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25章有三个比喻，我们都知道里面提到的这三类的人，其中有五个愚拙的童女，大家记得那个故事。然后又提到有三个仆人，其中一个将银钱摆在哪里，埋藏了在地里面。有提到这个绵羊山羊，我们今天所看的比喻里面那些称为山羊的人，就发觉这三类的情况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认为他们是认识主的，他们称呼主主啊主啊这样的。但是相对来讲，主表示是不认识他们，主告诉他们知道，我是不认识你们的，而你们要进入去永恒的刑罚里面。好像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大家会记得圣经里面同时一个比喻讲到有麦子和什么稗子两种的东西一起在田里面生长。圣经解释就是稗子是撒旦是放在田里面的。当时的仆人就问主人，需不需要将这些稗子拔出来呢？主人就告诉他知道不好，留下这些稗子，免得在拔出来的时候连麦子都拔出来，会伤害到其他的麦子，所以将它留下。但圣经跟着所讲的说话 是需要我们很留心来去记得的，就是圣经跟着十三章下低再讲，他说在世代终结的时候，主要差遣他的天使，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情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出来。在世上的时候，主未必会作这个审判，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会差派天使将这些稗子来到在他的国中拔出来。这个正是给我们思想到今天我们所读的25章里面一个分别绵羊山羊的比喻，也都讲紧同样的事情。在三十二节，刚才我们读过的，我请大家再看一看二十五章的三十二节。在圣经里面就讲，他说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圣经提到万族要聚集在主的面前，这里所讲的万族，我相信是讲紧是被认为神国的子民，也都是很多自己称自己为认识主的人。在这个的万族当中都有这些人，圣经将他们讲提到聚集到在主的面前，但是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他们分开，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类的行动出现了。这里提到的绵羊和山羊，当时的人一听见他们很明白，因为当时牧羊人他们去牧养羊群的时候，绵羊山羊一起出外来到去吃草，到了晚上回到羊栏的时候，牧羊人是会将两类的羊是分别出来的，绵羊就要将他们放 在室外一些通风的地方，山羊呢就要将它放在室内这些有遮蔽的地方， 因为他们怕冻的。你可以想象山羊多毛定绵羊多毛，所以他们是需要分别出来给那些比较是暖和的地方。可能山羊整日都是跟绵羊一起吃草，或者他会觉得我都是绵羊而已，一起进去啦，或者一起出去个空旷的地方啦。但是牧羊人很清楚知道哪些是绵羊，哪些是山羊，他一看就知道，所以他会将他们分别出来。当主人分别了义者的去向的时候，之间你会发觉之间有大的分别，可以说是天渊之别。刚才读过三十四节，你会见到圣经提到三十四节，那时王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从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这个是对绵羊所讲。然后接着山羊四十一节，王又对二十五章的四十一节，圣经就提到王又对也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当你小心睇嘅时候，你发觉个分别太大啦。呢位主人佢一个君王，圣经提到佢系王，一个君王嘅身份嚟到宣告呢啲嘅绵羊系蒙福嘅，山羊系被咒诅嘅，绵羊得到进入神嘅国，但系绵羊山羊呢？却是要离开主的面，离开主的同在，进入到永恒的火里面。当主耶稣讲到末世有很多预兆的时候，特别就提翻很多他的子民，你要去预备来到见我。在当中头先所讲的三个比喻里面，童女的比喻、三仆人的比喻和绵羊、山羊的比喻，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在主作留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分开的行动，是要将人分开出来。因此你要准备好，到时你是能够被分别出来，是进入神的国度。我们看到24章的时候，你会记得主讲到很多不同的预兆，很多人在近呢几年嘅时候，不断都会讲到末世嘅预兆系啲乜嘢。无论系边一方面，我谂当你有机会听到呢啲分析嘅时候，你一定都会体会到圣经所讲嗰啲嘅末世嘅灾难已经出现，而且系越嚟越频密。咁嚟到喺唔同嘅世界地方出现，饥荒、战争同埋好多嘅地震等等嘅事情，一路咁嚟到睇到喺呢个世界出现。但当圣经讲述到呢啲嘅事情嘅时候，佢接住讲，佢话你哋要留心从无花果树学一个嘅比方。我哋啱啱喺呢段时间神灯祈祷会都一路有提，就是、你发觉如果你见到无花果树，佢长啲嫩芽出嚟，佢开始一啲嘅树叶开始新生出嚟，你就知道乜嘢啊？夏天近了。因此当你见到这个的世界出现了很多这些的灾难的时候，你知道主快回来。我想回在两三个月之前，我在公园做运动的时候，有一次突然间看，哇，咦，真的多了很多绿色的嫩芽出来。当时有感觉，哇，春天又到了。但其实我都不用等几耐，突然发觉非常之热，不单止春天，夏天已经到了。圣经就告诉我们听，你们要留意，当见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主已经在门口了。你知道在门口是什么意思吗？已经在门口了，意味着是随时一开门他就进入来。圣经就说，既然是这样，我们要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因为主快回来，以致我们在主分别义者的时候 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第二方面我们再看，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先就提翻给我们知道，就是上帝分别的时候用什么的准则呢？他的标准在哪里呢？他的因素在哪里呢？刚才我读过的第35到36节，你再看一看圣经35节，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分别出来进入神的国，是因为圣经用一个很清晰的字眼，因为当人在这些困难的处境里面，你去供应他的需要，去帮助他，以致你被分别出来。这些的绵羊圣经称为义人，他们觉得很不明白，他说：我们都没有遇见你啊，主，何时见过你？何时你有饥饿的时候我们给你吃呢？一直问这些问题。所以你见到下底37节之下，就二人就不断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呢？见你渴了，你口渴了，你需要水，就给你喝呢？他说：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大家会留意，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绝对不是讲真话，我们是靠着行为得救，我们做了某些善行所以就得救了。圣经是讲的，就是藉着你爱心的行为表现出一个真实信靠主的心。圣经讲的，就是你很多爱心的怜悯人的行动，不是你得救的根据，而是你是属于主的证据。你的生命的本质是已经属神，是已经信主的，因此你在行为当中表现出这种爱心的行动，你都去证明你真实地来到信靠主。当然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要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未必是做很多很多不同的慈惠或者爱人的活动，但你发觉圣经特别提到，就是在生活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一些机会。在这个情况之下，一个属神的人，他会很自发很自然地来到去将那种的爱的行动活出来，是有所行动的，是很自然地来到去回应出来的，甚至会愿意来到去作出一些牺牲，对应住不同的需要，饥饿的、渴的、被捆绑的、失去自由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对应住这些需要来到作出帮助。而且当他们做的时候，甚至自己内心都不是意识到是为主做的，他不是想积一些功德或者要积一些分以至将来有什么的好处，是一个很真实地自然从生命当中是活出来的一种的表现。而对方是谁，圣经似乎很清楚地来到去讲一件事情，没有讲到的对象是什么的人，但是有需要的人。因此无论这些人是不是值得帮，属神的人会自然地愿意来到去回应他们的需要。当我来到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刚刚有一位姊妹遇到跟我聊天分享，她很主动地跟我讲及一位姊妹，她已经刚刚退休，但有人请她去一间小学帮手做代课。她又讲到当她去到的时候，见到一间学校的学生都是比较难去教导，其中有一个学生特别是脾气很暴躁，周围闹的同学，对老师很不礼貌。这位的姊妹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在心里面留意为他祈祷。有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闹着人，他就走过去：你过来啊，我帮你祈祷啊。学生望住他，不知道老师突然间想做些什么， 老师就说，不是你祈祷，我帮你祈祷而已。那他就望着老师一粒声都不出。姊妹就说，他当时就真的立刻就拖着他的手为他祈祷。但是想不到，就是当他为祈祷的时候，一位学生五六年班到，突然间就喊起上来，一路流眼泪。而之后老师有机会问下他一些情况，就发现原来他的家庭很复杂，从来没有人去锡过他，屋企打打骂骂。然后老师就告诉他，他说，你知道，就算没有人爱锡你，有位天父爱你，老师都爱你。这位学生在后来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姊妹说他的成绩突然间好了，而且见到他开始的性情有转变，很欢喜老师为他祈祷。当我想到这位姊妹所经历的事情，未必是一些很伟大的事情，只是为一个自己的学生祈祷，但是他带着爱心来做这件事情，而产生对这个生命一个很大的感动，或者说改变。弟兄姊妹，如果你经历过神的爱的时候，你会知道你里面是有不同的，神已经是在你里面做了工作，也都会帮助你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他勉励我们，让你的生命的本质能够可以行出来，让你可以证实你真的是一个蒙爱的人，一个蒙救恩的人。刚才提的那一群的绵羊，事实上他们虽然不知道是坐在主的身上，但是他们真的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在读到圣经第四十节的时候，一位的王就回答他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你发觉圣经里面特别这样讲，在世上面有很多遭遇不同的苦困、患难、疾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健康的人群，但圣经讲一件事情，就是主都曾经经历我们人类所经历的地上的苦困。圣经前面二十一节特别提到，这位是人子来的，人子是讲紧主道成肉身，他在世上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苦困，明白你我的疾苦。因此这位人子，他来到世上面，他很知道人的那种的苦困，因此他在那个时候他说，这一些是我的弟兄来的。主耶稣他与世上的受苦的人群认同，甚至以我们为他的弟兄，去体贴我们的需要。如果你想翻起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福音书里面的故事，你就会体会主耶稣那份对人的体贴。其中我想翻起拉撒路，大家记得一位朋友他怎样经历主耶稣的复活。但我想重要的不单是那个复活的大能，死的人从死里面复活，而是过程当中你见到圣经描述他，见到他们很难过，面对着疾病死亡那种悲伤的情况，先就说他为到这些他的朋友，为到这些人，他心里甚是悲叹。而且请讲到耶稣哭了，为到地上面很多受患难苦困的人，他心里面难过。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他都会跟住主所做的去做，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主在他当中，而他会体贴主所体贴的人的需要，来到去作福善。我想回我们宣道会的一个属灵的传统，大家都知道宣道会在历史当中和今天，大家都一直强调着传福音是一个我们首要的使命和关注。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们真的很知道人的生命需要拯救，需要救恩。当看回宣信 宣道会的创办人，开始宣道会的时候，他不断来到去鼓励推动弟兄姊妹委身在宣教上面。但你发觉在行动上面，宣信和当时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单止传福音，在他们所去到不同的地方， 在社会上不同的阶层，甚至在海外宣教的时候，他们一定同时会关心到很多的人身体肉身的需要。你可以看回很多历史有关的记载，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对人的一种，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说话，全人的关注，是表明了他们那份的全方的背后是一种真实的爱，去爱护。在当时在早年的时候开始宣道会的时候，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慈惠的工作建立起来，其中有很多的孤儿院散布在全美国不同的地方，很多宣道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投入去照顾很多的街童，很多孤儿，你都去帮助他们，你都去辅助他们。不单止这样，很多大型的灾难都会见到有宣道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投入去。我看到一个的情况，当时有很多饥荒的情况，在早年1890年印度有大饥荒，很远的地方，但是当时在美国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就用很多方法来到去差钱差人去到这个地方，来到帮他们建立很多的救援的工作，建立一些的青少年的职业学校，给他们能够有机会培训，可以找到工作。不单止印度，我们自己中国在1903年同样有大的饥荒，当时宣道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行动，最少每日是供应3000人的粮食来到去帮助很多很多当时的同胞他们身体的需要。有很多这些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圣经勉励我们，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活出那种的爱，来到去证明你自己已经是属主的人。当然我们看回到圣经里面提到另一边左边的这些的山羊，主又跟他们讲说话，当他们这样讲听到之后，他们就回答主，他说没有啊，我都没有见过主。在44节里面提到，他说主啊，什么时候见你又没有服侍到你呢？当大家小心去想的时候，你会发觉在这句说话的背后，这一群的人他们似乎是讲着主，我们很无辜，你这样责备我们，我都没有见过你，如果见到你我一定会去帮助的了。这句说话背后也都讲着一份很自我的心态，自顾顾自己，如果我见到主你呢，为了讨你的欢心，为了令到你高兴，我就一定会帮你的，不过其他人就不会理会。大家明白那个背后里面这种的良善，如果是做的时候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得到某一些的赏赐，某一些的赞赏。但一个人如果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到做一些善行，这些善行一般都不会持续的。但是唯有一个人，当他真的带着爱心，特别一个属神的人，他经历过主耶稣给我们无条件的爱，经历过这份爱的人，他会去听从主的吩咐，他会去爱，纵使自己会受亏损，会有所牺牲，他都会乐意这样做。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一种的因为爱而引发的那种生命的动力。因此当你读到圣经加拉太书的时候，圣经讲到哪些人得救呢？就是那些受了真国礼的人就会得救了。犹太人当时这样讲，加拉太书第6章第5节就讲到，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国礼和没有受国礼的是全无功效，没有意义，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一种真实的信心是会引发生命那种仁爱的行动。而这件事情就是神看到是真实的信仰。因此圣经里面提到那个准则，我们都要问自己，我的生命有没有将这种的真实的生命是表现出来。我们再看在下第一方面，再思想的时候，你会发觉当主来到去分别的时候，你发觉不是因为某些人做了一些很大的恶事所以你们要去到永刑里面，而是因为没有做到应该做的善。所以第三方面，我们再思想分别出来不是因为作恶，而是没有做一些应作的善。是第三方面看，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第四十二节，圣经第四十二节，你记得在当时说，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一路说。其实这一节经文跟刚才跟那些绵羊所讲的大致是一样的，但一个最大最明显的分别就是两个字，就是没有。没有，你们没有给我吃，没有给我喝，没有来到去探望我。圣经一路讲紧这种的情况，而且之间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虽然他们表现得，刚才讲的山羊，他们表现得很自我中心，很多说话来到去维护自己，但是小心看的时候就发觉他们都没有说做了很多很邪恶的事情，但是主就跟他们说，你们是被咒诅的，离开我吧。在这情况之下，我们要很小心来到去想到，我们或者未必做一些恶事，但是如果我们遇见行善的机会而不去理会，我们可能会堕入这种的危险里面。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很随便地来去怀疑我们的得救。如果你是真心信靠主的，主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我们需要来到去常常醒觉住。没错，你不一定是没有爱心，你不是不想去服侍人，只是可能生活上面有太多其他自己的事情，你很专心专注在自己的事上面，或者有些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野心，是叫你被自己的事情紧紧地在纠缠着，整个人都是被自我的事情来到去思想是捆绑着。我记得之前我同大家分享过一位嘅律师嘅弟兄，信主之后讲翻佢信主之前一件嘅经历，就系佢话佢经常都谂一件事情，特别喺晚上瞓瞓之前一定会谂，唔谂过都会瞓唔到嘅，就系喺佢嘅律师行里面，佢话边一个嘅 partner 佢赚钱多过我，我几时可以再赚翻钱多过佢？他就是每一晚都想这些，每晚都想计怎样能够赚更多的钱，超越了他所有的伙伴。你发觉有些时候有某些欲望，我先说是叫你变得很自我中心，整个人被那种自我所吸纳住。英文有句说话叫做 self-absorbed， 是被自己的事情完全的吸纳了，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生命开始萎缩，而且在那个过程里面完全不再理会到其他人的事情，其他人的需要，就好像已经是放弃了信仰。这种情况我们要很警觉，要留心住。我想翻起圣经，大家会记得路加福音，当施洗约翰来到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去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施洗要悔改，但当时一位施洗约翰对他们很不客气，他说一句说话，他说毒蛇的种类， 今日咁样闹人都系，哇，好唔容易接受。但系佢系真实咁讲紧一个情况，佢就话：你哋唔好以为你哋亚伯拉罕嘅子孙就得救。如果你真系要嚟到去寻求神嘅接纳，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嘅心相称。如果你真系悔改，你会结出果子，同你所悔改嘅心系配合住嘅。跟住佢再讲，有两件衣裳嘅点样啊？就分一件俾有需要嘅人，俾嗰啲冇嘅有食物嘅也当如此。一个好具体嘅提醒就系，让你嘅生活行为同你悔改嘅心相称。当然弟兄姊妹，我哋咁讲嘅时候，圣经冇话叫我哋唔好顾自己，你唔使理自己噶啦，乜都即系只系顾人得噶啦。唔系，但系圣经话俾你知道，要按我哋所领受嘅新生命，带着爱嚟到去付出、去行动。圣经所讲嘅撒种嘅，系必从圣灵撒种就收永生。你点样撒种，你将来会系点样嘅？因此我好想弟兄姊妹喺呢个时候，你睇一睇一节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的一节经文，先就一路的勉励顺着情欲杀种的。刚才你记得我讲情欲所带来的一种的自我的捆绑的情况，必从情欲收败坏。但是顺着圣灵杀种，如果你领受了神给你的新生命，你发觉你心里面会有圣灵的一路的勉励的，一路对你的提醒的，你顺着他的引导去撒种，去行爱的事，必从圣灵收永生。然后圣经就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在你的生命里面，不要因为你没有作过什么恶事，你就沾沾自喜。当然要感恩神保守你不在恶事当中，但如果你没有去做应该有的爱心的事情，你要警觉，你要去思想，我怎样能够在我所有的机会里面去真的将这种的爱能够行出来。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25章的时候，主讲到很多关于他灾难的预兆，刚才我们讲到的。但是其中一点我常常都想起，就是讲到预兆的时候，圣经就提到将来在基督徒当中有很多很多是叛教的事情，在信徒之间也都产生很多彼此的一种的排挤，彼此的憎恨的情况。圣经又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信仰而被逼迫，人会去恨恶，因为主的缘故恨恶属神的人。跟着在第24章12节就特别就讲一件事情，圣经就说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加了，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唯有坚忍到底，保持返嗰份嘅爱，佢就必然得救。今日喺我哋所身处嘅社会，你会常常见到好多不法嘅事情、不义嘅事情，甚至喺教会里面都见到。有时见到啲事情嘅时候，你觉得会被打击嘅。大家明我意思？唔系你俾人哋点样去伤害，而你嘅心里面好受攻击，觉得咁都有嘅。咁嘅人都会做一啲咁嘅事情，你会觉得有时会有啲灰心，甚至一啲嘅愤怒。嗰种愤怒，你会觉得天下乌鸦一样黑。嗰啲坏人，我点解要帮佢？点解要去爱佢？嗰种嘅冲击会令到你爱心冷淡咗。而正因为我哋喺个咁样嘅处境里面，弟兄姊妹，常常记得圣经勉励我哋要忍耐到底，亦都意味住就系你唔好忘记主仍然爱佢哋，唔好忘记 主甚至称他们为自己的弟兄。那些的困难，那些的苦难，那些的苦困，主为他们流眼泪。你看不看见这位的主他的反应？你看不看见主在他们当中？当你这样来到去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心里面领受一份鼓励，我都应当学像主来到去爱护，去辅助身边很多有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是不是邪恶的、良善的，仍然你去保持你的爱心，继续去爱。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社会挑战我们，是不是我们是真正属神的人，以致在不义的环境里面你仍然会去爱？我们在这里祈祷仰望着。我请弟兄姊妹有片刻为自己的祈祷。亲爱主，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个人的需要，因此我们都会挂心。但是主，我们仍然想起你应许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一切所需主你都加给我们。因此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需要交托给你，求你释放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仍然知道去爱、去付出。主，今天你给我们在香港有很多去服侍人、去爱人的机会，无论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主，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去思想、去计划、去行动，让我们可以将你给我们那种的更新造的生命能够清楚的来到活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天当你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地见你，被你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被你带进你自己的国度里面。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